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上帝的恩惠与你们同在。欢迎收听奇妙恩典，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收听文山姐妹的见证，希望上帝借着今天的见证大大的祝福你们。文山的母亲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但却从来没有向她传过福音。长大后，她虽然在一间基督教机构工作，但却从来都不相信上帝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喉咙，各种方法都用尽了，都没办法除去喉里的鱼刺，甚至连医生也束手无策。小小鱼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令他非常难受。最后他只好祷告上帝，希望真的有一位上帝能够帮助他除去喉里的鱼刺。虽然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祷告，但没想到奇妙的事情竟然发生了。我们一起来收听文山姐妹的见证，题目是我的信仰历程。
首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我信了主17年，时间不是很长也不算短，但每当想起主的恩典和他奇妙的带领，诗篇103篇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诗篇103篇8-10节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为什么我对这段经文的印象这么深刻呢？以下就是我的故事。首先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叫文山，在广东省阳江城出生。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，却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字。原因何在呢？是跟我的出生年份有关。我是1947年出生的，1949年解放，1957年爸爸就把我们送到广州，自己却留在阳江。我是大女儿，因妈妈要上班，所以家务主要是由我来做。妈妈沉默寡言，不爱说话，即使是母女，平时也很少沟通。不过妈妈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因为每每吃饭前，她就闭上眼睛祷告，睡前也会跪在床上祷告。 另外，虽然爸爸和妈妈分隔两地，但妈妈对爸爸很忠心，有什么好东西就会寄给爸爸。我所受的教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我们所叫的口号就是科学不能，人定胜天。人的自我意识很强，人的来源是从猿猴演变出来的。这个世界除了物质外还有肉体，至于鬼神、天堂、地狱、永生、审判完全不准提。特别是1966年文革一开始破四旧，所有宗教都被破除，还将人分类进行斗争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家庭也因爸爸是右派分子，妈妈是基督徒，而划分成为黑五类。当时黑五类的子女都要分配去农村，上山下乡。我一个弟弟和哥哥分了去我爸爸的乡下，而我同我丈夫结婚，可以留在广州。因为丈夫的前妻去世，留下一个50天的儿子，没有人照顾。由于这个特别的原因，我勉强可以留在广州，可是没有稳定的工作。不管做得多好，一知道我的背景，工厂都会把我辞退，抄家更是家常便饭。不但妈妈家被抄，我丈夫家也被抄，婆婆被斗，自己也被人孤立，以前的朋友和同学都不敢跟自己交往。在这些无法无天的日子里，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活，根本没有盼望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突然临到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曾经目睹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比如我们的邻居女人的丈夫被划分成反革命分子，政府要这个女人和孩子跟她爸爸划清界限。这个女人精神受了很大折磨，儿女身心灵也出现问题，她丈夫最终自杀身亡。不但是这样，她丈夫妹妹全家也被划分成反革命家属，为了不想遭批斗，全家都自杀身亡。无论在别人身上、在自己身上，还是在家人身上所发生的事，只有存在心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便跟人保持距离，对亲人都不会说真话，对别人就更加封闭，免得受伤害。这些经历令我感到自卑，常常愤愤不平，情绪难以控制，总觉得烦躁，满心仇恨、嫉妒、不满，没有平安。当时自己闷闷不乐，只想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这里，去另一个空间喘喘气。机会终于来了。1976年文革结束，邓小平上台，大陆开始改革开放，以前受到迫害的人都得到平反，接着移民政策也放宽了。于是我哥哥也抓紧这个时机申请我们出来。1979年我和两个孩子先到香港，但我丈夫还没有批出。当时我们住在哥哥家，三个月后收到消息，我丈夫终于也获得批准。丈夫出来后，我就从哥哥家搬出，由一个亲戚替我们租了房子， 大概200多尺，租金是900元。当时我在电子厂工作，一个月大概是700元左右。丈夫当建筑工人，有时有活干，有时没有。他的工资大概一个月1400元，收入有限，经济拮据，所以周末时我在幼儿园做些杂物来维持开支。有朋友说，政府的廉价住房大概要等十几年才获得分配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还是填了申请表格。在这些年间，最令人忧心的就是房东不租房子给你，或者要加租金，或者要把房子收回。还以为换了一个新环境会活得轻松一点，没想到因为生活压力，自己反而变得忧心忡忡。一方面担心住房的问题，另一方面担心儿女，怕他们成绩不好，怕他们结交了狐朋狗友。总而言之，觉得肩头的担子很重，令我精疲力尽。在沉重的压力下，我变得非常烦躁，什么都看不顺眼。每天一早我就赶着上班，下班后就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，然后就开始忙着做饭做家务。因为经济拮据，有几次我催促丈夫拿钱回家，并且把心里压抑不住的情绪爆发出来，在家里破口大骂。奇怪的是，发完脾气后我还是无动于衷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。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缺乏安全感，脸上从来都会有笑容，连女儿的同学都说很怕我。1981年，我在一间基督教机构找到了工作。这份工作上班的时间很好，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，星期六和星期天休息。机构的负责人规定，每天早上工作前，员工都要读一章圣经。于是我就按照规定去做，但几年过去了，仍然对神的话没有反应，跟神也没有建立任何关系。但神一直等候我，怜悯我。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样第一次接触到神的。大概是1987年一天晚上，吃饭时不小心吞了鱼刺，当时觉得喉咙被鱼刺卡住，吃饭又痛，喝水又痛，非常辛苦。家人教了我三个方法，用手指刺激喉咙，希望把鱼刺吐出来，吃一大口米饭，还有喝醋。三个方法我都尝试了，但仍然不济于事，无奈只好到医院去检查。但检查所得的结论是没有事。在医院待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出院了。我知道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因为还是一样痛。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只好求这位看不见的神帮忙。我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开始祷告，我祷告没有特别的技巧，只是向神陈述自己的困难，求神帮助我将鱼刺拿掉。回家后看见有一个锅，锅里有一点点红豆粥，不想浪费就把它喝光。接着我就莫名其妙地开始咳嗽，咳得死去活来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一根鱼刺就这样咳了出来。当时我又惊又喜，惊的就是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神吗？喜的就是鱼刺的问题解决了。透过这件事，我对圣经的话有了崭新的体会。 接着主又继续开路。我们单位老板知道有一个外国布道家包乐先生来香港布道，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布道会。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讲员说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会审判罪人，所以人需要拯救。当时我知道自己有些罪，想更深的明白福音，便填了表格表示自己愿意相信。跟着我参加了3个月的慕道班，然后受洗归主。归主后，在我人生大小的事都学习依靠神。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事，证明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。第一件是申请政府廉价房屋的事，虽然已经申请了好多年，但一直都没有下文。根据调查，我们家的总收入超过了规定的限额，获得分配的机会非常渺茫。当时刚好在教会听了牧师的分享，内容是神怎样答应了他的祷告，于是我便学习把住房的问题向神倾诉。奇妙的是，3个月后竟然收到通知，政府把房屋分配给我们。第二件事就是在受洗时想买一个玉的十字架，但找来找去也不合心意，只好交托给主。随料3年后，主透过一位老姐妹送给我的一份礼物，就是一个玉的十字架。当时我真的很惊讶，我以为跟主祷告一下，之后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没想到，原来主是没有忘记这个心愿。除了这2件事，还有一件更奇妙的事。我求主给我一间对自己属灵生命有造就的教会。为什么我会这样求呢？原因是虽然受了洗，但在人际关系上总是不能突破，很难饶恕人，遇到试炼时总是失败。主听了我的呼求，他让我认识到一位以前曾经被毒品捆绑了10几年的弟兄。弟兄说，因为长期吸毒，人人都讨厌他，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了，但神仍然怜悯他。一个医生带领他认识了耶稣，后来他读经，明白了自己陷在罪中无法自拔，最后靠着主救赎的大能，得以脱离毒品，重新做人。他觉得我同样被仇恨捆绑，不能释放。他知道某间教会有圣经培训的课程，就介绍了我到那间教会去。感谢神，原来神早早已经有预备。他安排我搬了家，不仅租金减了超过一半，而且新的家离那间教会很近。到了那间教会，也就是我现在的教会，我得到更多真理的教导。首先，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将生命交给神，也透过罗马书认识自己的罪，还明白了不可以单单听到，还要行道，更认识了传福音的重要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下我跟丈夫的关系是怎样被主改变的。我先信主，但丈夫不信。在我的眼中，丈夫有很多缺点，比如抽烟、喝酒、打麻将、撒谎，还当我的话为耳边风等等。我很希望他信主，被神改变。我也常常祷告，求神改变他。 但神好像没有听祷告，他还是老样子，但我又无能为力。结了婚几十年，我也没法改变他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有将他交给神。当我这样做，神就给了我一个功课。1996年3月，丈夫突然头痛和血压高，后来经过扫描，才知道是鼻咽癌，而且差不多接近末期。我曾经两次问主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主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就是彼得前书3:1-4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从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我是个争强好胜、缺乏温柔的人，神就借着丈夫的病来改变我。在接下来的3年，丈夫经常要到医院体检、见医生、接受电疗。电疗后，丈夫浑身不舒服，口干，连吞水都痛，呕吐，脚又肿。不仅在肉身上受苦，而且在心灵上也受了一连串的打击。他跟老板闹了意见，他朋友拿了一批货没有付钱，最后还失去了联系。这批货的价格是5000元，因为朋友销声匿迹，丈夫只好代他付款，而他自己又没那么多钱，只好硬着头皮向另一个朋友借，却要1个月付1000元的利息。当我知道这件事后，刚好自己有几万元退休金，便代他还清了那笔债。因着这件事，丈夫跟我的关系起了变化，也愿意跟我一起读经。记得当时我们读的是提摩太前书6:6-10。圣经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丈夫对圣经的态度改变了，不仅没有反对，而且很用心去读。感谢神，常常透过圣经来安慰我的心，让我知道他一直在引导我们。彼得前书5:7，吩咐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申命记31:8说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读了这些经文，自己的心很受鼓励。最后丈夫在病中降服下来，主的灵光照他，最后他接受了神的救恩，受了洗。神借着丈夫的病，一方面改变了他，使他认识真理，另一方面也磨练了我。当我信靠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就经历从他而来的平安。我也感谢神透过教会让我认识真理，因为约翰福音8:32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自由，原来人离开了神，被罪捆绑，被金钱、贪婪所迷惑，被忧虑所困扰，无法认识神。但感谢神的爱和怜悯，透过耶稣的救赎，使我从罪的枷锁中得释放，得以跟神和好，经历丰盛的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文山姐妹经历神的见证，题目是《我的信仰历程》。从文山姐妹的分享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恩慈。虽然文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祷告上帝，没想到上帝竟然垂听了他的祷告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上帝的真实。关键是，当我们经历上帝的恩慈后，有没有尽心尽意地回应他呢？文山经历上帝的帮助后，他就全心全意地追求认识上帝，上帝也开始在他里面做改变的工作。最后，文山不仅认识了上帝，还带领了丈夫归向上帝。我相信，既然上帝愿意回应文山的祷告，他也会乐意回应那些寻求他的人的祷告。如果你真诚谦卑地寻求他，他必然会乐意被你寻见。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